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保守我们的一切平安，也感谢主让我们一同来敬拜他。最近有许多的灾疫发生，我们除了自己要多加的防范之外呢，也要多多的祷告，求神来止息这些的灾疫，也求神帮助受灾的人们可以重建家园，得到医治，得到安慰，以及生活上所需要的物品。若是我们自己行有余力的话，也可以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最近Pastor Kenny 为我们教会安排了一次在 Sacred Heart 的社区服务，时间是9月12日礼拜六早上9点钟到12点钟，地点是在 San Jose。 服务的内容应该就是分装食物，但是不会跟前来领取食物的人有直接的接触。志愿者最低的年龄是9岁，但需要有大人陪同，14岁或14岁以上才不需要大人陪同，但是所有18岁以下的志愿者都需要父母签署的同意书，这个同意书可以从网上取得。所有的参加者都必须要戴口罩，其他的详情可以去看我所寄出的电子邮件。这次我们的有10个名额，尽管我们目前是处在许多的灾疫当中，不过这也正是我们可以服务社区的一个机会，所以请大家把握这个机会。如果你想要参加这次的社区服务的话，可以向 Pastor Kenny 或者是跟我报名以便安排。另外还有一个线上的特别聚会，是2020年全球华人差传大会，这是一个共同宣教差派的平台，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可以一起回应主的呼召，共同去完成他所吩咐的大使命。那么这个聚会的所包含的信息很广，适合所有的人参加，全家都可以参加。那么这原本是每年一次，在一个 特定地方举行的这个年会，今年由于新冠状病毒疫情的缘故，改为线上的方式来聚会，那么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详情也是请看我所寄给全教会的电子邮件以及相关的网站的链接。这个礼拜中文的成人主日学也是在主日下午2点钟开始上课。现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聚集。今天我们所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第19章的经文。撒母耳记上第19章，撒母耳记上19章第一节，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亲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 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约拿单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此后又有征战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杀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述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还有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姑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和大卫在哪里？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面走一面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肉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在传讲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过去对我们的保守和带领，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敬拜你。最近灾难接二连三的发生，不只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在全世界也都是如此。我们恳求你能够来早日止息这些的灾疫，好叫人们不要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灾疫当中，也恳求你帮助人们能够因此来寻求你的面，不但能够因此得到你的帮助，而且也可以因此来认识你，得到你的救恩。 现在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引导带领我们以下这一段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大卫化险为夷的启示。不知你是否有化险为夷的经历？我自己就有许多这样的经历。当我住在科罗拉多州的时候，有一次到购物中心去，那一天是一个下雪天，回家的时候路上都是雪，除雪的车还没有来得及去清除路上的雪。那时我正开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因为路上有雪的缘故，车速并不快，但是开着开着突然看见我的正前方有像警车的闪灯在那里闪着闪着，好像是有什么状况发生，所以我就想换到另外一个车道，以免在前面的时候被堵在那里。当我在转换车道的时候，为了避免撞到前面的车，所以我就踩了一下刹车减缓这个车速。没想到这一踩因为在雪的上面呢，这个车子呢就在公路上打转。当时不管我怎么样想要试着去控制这个车子让它不要打滑，但是都没有用。还好呢，这个车子没有滑出这个车道，如果滑出去撞到什么东西或者陷在什么地方里面，那么车子可能就动弹不了了。还好也没有撞到前面的车子，虽然离前面的车子实在非常的近，但是因为车子一面转一面慢慢的往前移动，所以就没有撞到前面的车子。每当这个车子快要撞到前面车子的时候，那前面的车子又往前面移动了一下，就这样持续了一会的时间。后来等到这个车子可以受到控制之后呢，我就慢慢的往前开。那时候我才看见原来我的后面跟着一辆很大的货车。还好那个货车没有失控，不然的话我们可能就惨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相信我们不免会有遇到危险的时候。当我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化险为夷。在这里大卫也不例外。那么在这里大卫到底面临什么样的危险呢？大卫面临扫罗想要杀他的危险。在这之前我们就已经看见了扫罗因为嫉妒大卫，所以他想要借着非利士人的手将大卫除掉。但是他借刀杀人这个阴谋不但没有成功，反而让大卫因此娶了他的女儿为妻。然而他并没有因为大卫已经是他的女婿就善罢甘休，所以在19章第一节这里才会记载扫罗对他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可见扫罗要借别人的手杀害大卫的这个计划没有成功之后，他就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要明明的把他除掉，所以才会跟他的儿子约拿丹以及众臣仆商议要杀大卫的这件事情。从撒母耳记上的记载里面我们可以得知，扫罗之所以要杀大卫， 并不是因为大卫有做错什么事，纯粹就是因为扫罗嫉妒大卫的结果。但是当时大卫应该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子。不可否认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是会有这样令人感到困惑的事情发生。许多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面对危险，也是像这样子，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做错什么事情，可能是突然的来的意外，或者是别人嫉妒我们，看我们不顺眼，把我们当作是眼中钉，想要把我们除掉。这种情况不只是在公司里面可能会发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也会发生，甚至于在教会里面都有可能会发生。当我们全心全力想要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不管我们再怎么努力，别人还是不满，还是看不顺眼，还是想要来挑我们的毛病。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并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想办法去讨好所有的人。如果我们想办法要去讨好人，最终的结果呢，只是会讨好了某些人，却得罪了某些人。因此呢，不管我们怎么做都不会让所有的人满意的，所以也不需要想要去讨好所有的人，只要去做好神要我们去做的事情就可以。虽然说我们未必会遭遇到像大卫这样被追杀的危险境况，但是在此大卫化险为夷的这个经历，也的确可以提供我们许多属灵上的启示，好叫我们更加懂得如何来面对人生的危机。那么为什么大卫可以化险为夷呢？首先是因为有人的帮助。我们看见他先是受到约拿单的帮助。当大卫跟他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商议要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根本就不知情，还好有约拿单呢，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大卫，要他暂时躲避，不然的话可能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在此约拿单不单是告诉大卫他的父亲要杀他，要他暂时回避，而且呢还在扫罗的面前替他说情。在这里第四节跟第五节就记载说，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他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辜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可见约拿单是一个明事理的人，他并没有因为怕受到父亲的责备就迁就父亲的意思，相反的他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来劝说他的父亲，为他父亲所想要除掉的人来说好话。结果呢，扫罗还听进了他的劝谏，并且在神的面前起誓不杀大卫。其实约拿单不止在此救了大卫，以后当扫罗要追杀大卫的时候，他也再一次的帮助他，使他可以逃过 扫罗的追杀。在此，除了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帮助大卫，让他免于被扫罗杀害之外呢，扫罗的女儿米甲也帮助大卫免于被扫罗杀害。当扫罗听了约拿单的劝诫之后，又让大卫重新的势力在他的面前。但是当他又大败非利士人之后，他想要杀害大卫的心又死灰复燃了。大卫为了躲避扫罗的杀害，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但是扫罗并没有因为他女儿的缘故就放过大卫。因此在撒母耳记上19:11-12就记载，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到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可见当扫罗的女儿米甲知道扫罗要杀大卫的时候，她并没有为了要讨父亲的喜悦就把大卫留住，相反的，他却帮助大卫逃跑。可见大卫之所以能够顺利的逃出扫罗的手掌心，是因为有人帮助他，而且这些人都是扫罗身边最亲近的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方面是因为大卫深得人心，另外一方面则是神的保守。所以在这些关键时刻，他都能够化险为夷，这些都不是巧合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有神在保守的结果。大卫之所以可以化险为夷，除了是因为人的帮助之外，也是因为圣灵相助，或者说是神的帮助。大卫为了逃避扫罗追杀，只好呢到拉玛去找撒母耳，然后他又跟撒母耳到了拿约的这个地方。他之所以找撒母耳，是希望借着撒母耳的威望阻止扫罗来杀害他。然而被嫉妒心充满的扫罗已经完全失去理智跟良知，不但派人追杀大卫直到撒母耳居住的地方，而且后来也亲自前往拿约这个地方要去杀大卫。在此看起来大卫似乎是难逃一死了，但是呢，圣灵却在扫罗派去的人身上动工，使那些前去捉拿大卫的人先后三次被圣灵控制，不由自主的说起话来，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捉大卫。从这里很清楚了，神的旨意是不要扫罗去杀大卫，但是呢扫罗仍然不肯罢手，所以呢他自己就亲自要去捉拿大卫。虽然扫罗亲自出去要捉拿大卫，但是他还是一样受到圣灵的拦阻让他受感说话，甚至于一昼一夜肉体躺卧，以至于他也没有办法去捉拿大卫。在此非常清楚的，这是神的介入，保守的大卫免受这个扫罗的追杀。神用这种超然的方法来表达他的心意，并且解决大卫所面临的这个危机，你说是不是很奇妙呢？可见信主的人虽然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但是如果神不允许的话，连头上的一根头发也不会落到地上。因此呢，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危险，都要来 信靠神，相信神在任何的危险当中都仍然掌权。所以只要是神愿意的话，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化险为夷。因此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难，都不要惊慌害怕。大卫之所以能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除了是因为有人的帮助以及圣灵的帮助之外，也是因为他自己也自力救助，自己帮助自己。许多人可能会认为，大卫如果够信靠神的话，应该就继续留在扫罗的身边，直到神将扫罗挪去为止，不要自己逃跑。要相信神无论怎么样都可以保护他。但是事实上，如果大卫真的这样做的话并不是在信靠神，反而是在试探神。所以最终的结局就应该会被扫罗给除去。从前呢，有一个男士住在一个大二坝的男人附近，他决定要出售自己的房子，搬离开那个地区，远离那个恶者。这个决定让他的邻居们觉得很惊讶，邻居们都劝说他继续留下来。他们跟他说他的罪过已经达到了这个紧要的关头，他很快的就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为什么不再多等一点等久一点，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个人就回答说，那正是我要动身离开的原因，我担心他的罪行将透过我而达到严重的关头。同样的，如果大卫在面对危险的时候只靠别人的帮助，或者只靠圣灵的帮助，而自己不帮助自己，不去躲避的话，那么我相信是不会化险为夷的。从撒母耳记上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不但懂得躲避扫罗对他的刺杀，而且也懂得怎么去逃避他。许多人以为靠神的帮助，自己就可以什么事都不用做，甚至不用防范，不用躲避。然而多数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子。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信靠神的帮助，另一方面也要采取必要的措施。就像这次面对新冠状病毒的疫情一样，我们需要求神帮助，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各样防范的措施。千万不要以为信靠神的帮助就可以不用做任何的防范措施。所以今天有些的教会极力主张要恢复教会的聚会，那这的确是必须的，也是信仰自由。但是这个自由也必须要在做好防护措施的底下进行，不然的话就会像是鸵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的反应一样，他把头埋在沙堆里，以为看不见危险就可以躲避危险。其实不但没有办法躲避危险，而且还会把自己放在危险当中。弟兄姐妹，在我们的人生中，有时候我们会遭遇到危险的处境，但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若不是神允许，没有什么事物可以对我们造成伤害。虽然说在危险中神会来保守我们，但我们也不可因此就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处境当中。从大卫化险为夷的经历里面，我们得知在面对危险的时候，有时候需要靠别人的帮助来度过危险，有时候需要自己 有时候需要靠神的帮助来度过危险，但是这些的帮助一点也没有减低我们自己所应当做的事情，那就是我们要去避免让自己处在危险的处境当中。当我们能够自助以后，不但神会帮助我们，而且神也会感动人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危险的处境当中能够化险为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大卫化险为夷的故事，给我们看见这一切都在你的掌管之中，若不是你的许可，没有任何的危险会落到大卫的身上。同样的，若不是你的许可，也没有任何的危险会落到我们的身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不但懂得如何去躲避危险，而且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特别是从你那里得到帮助，好叫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的化险为夷，不受到任何的危害。目前有许多的灾疫发生，我们也求你特别来保守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一段非常的时期，也求主来帮助弟兄姐妹在生活上以及在属灵上的需要，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没有缺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